线就进来到这里。感谢主。我们每个人可能要做一个祷告。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我觉得就是你要答应我，不管你今天整一天你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就是你可能你做很多事情都很专心，但是借着这个今天的敬拜，我感受到耶稣情感世界里面对你的渴慕。你可以停下来等候他一下，或者敬拜他一下，那就是耶稣对你的一种思念，你要去满足他，好不好？我们每个人给每个人一分钟做一个这样的祷告。要是你一天忘了，你晚上睡觉之前就要跟他说对不起，因为你今天没有满足他情感的一个对你的一个思念和渴望，你也要悔改，认罪悔改，因为你今天没有满足他对你的思念。我们先做一个这样的祷告，好不好？或者你跟神来立一个约，你个人跟他立一个约，这个约就是说，我不管做什么，我随时可以放下手里的事情，来满足他对你的一个渴慕和情感世界的一个你对他的渴慕。是的，亲爱的主，就像亚伯拉罕，他从乌尔出来，从他的家乡出来，没有人在体会你情感世界的一个需要和满足。亚伯拉罕成为你最知心的朋友，他从乌尔出来，他经历了很多的艰难，就是为了满足神里面对他最深的一个渴慕。主啊，我不知道我能不能代表这个身体，或者代表每一个的肢体到你面前来悔改。我们太自我了，我们也太轻看你给我们的这个救恩。你从天上追到地上来，一直在恋慕着我们每一位，以至于你上了十字架，还这样戏弄你对我们每个人的一种眼中同人的看顾。我不知道你流了多少的眼泪，受了多少的，好像从来很难体会这份爱，很难体会我们在你里面情感世界的一个宝贵，眼中的瞳仁。一个心腹对新郎的一种恋慕，总想去满足他，真的没有来悔改，求主饶恕赦免我的罪，不去满足这一份精心 按着自己形象所造的人类，造的你和我，对自己的轻看和拒绝，都是对你情感的一种伤害。来认罪悔改，求主饶恕生命。我们不管生在这个世上有没有爱，但是最主要在这个身体的里面，首先我们要领受耶稣基督这位万有的主宰对我们每个人的爱、保爱和疼惜。谢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你们个人也可以回去来祷告，好不好？为着你没有满足他对你情感的，你要是没有感觉，就是你就像那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不管是兵丁也好，还是祭司长也好，还是犹太的百姓也好。都在定死他，定死他。你不管是哪一个角色，都应该来悔改，好不好？悔改，然后愿意来领受，在基督身体里面，在这个身体的里面，对每一个肢体的一个爱。我记得有一个姐妹，她觉得我没感受到爱，我也没感受到这个神家里对我的爱，我也没感觉到你们对我的爱，就是活在一个自我里面。当然我跟他发生了很多的争执啊，我说你怎么可能感受不到爱，你经历了一些事情，我们是怎么做的，怎么爱的，他还是不能接受。我说那你就去等候神吧。当然这个人跟神还是有点关系，所以也服下来了。他真的感受这样教会对他的爱，对他的带领，他觉得他是一个很蒙福的人。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可能太专心做一些事情了吧，以至于瞎眼，很难看到肢体之间每个人彼此对每个人的爱，我们很忽略这个身体，我们对这个身体好像并不疼惜和保爱，不像耶稣基督一样啊。可能你从来就没有想过，在这个身体里面，你作为一个肢体，你每天走在这个路上，或者你在为神做一些事情，你想过没有？有个人对你一双眼睛一直盯着你，而且走到哪里看，跟在哪里，对你的一种思念，对你的一种看顾，对你的一种保爱和疼惜。要是你没有，你可以向他求，打开你情感的世界。我在刚才敬拜的时候，我看到，自从人类犯罪离开神的面，神的心就从来没有满足过。因着你的离开，神的心从来没有。可能你在这个身体里面不觉得你有多重要，可能你觉得你是可能最我看到新生堂的马姐妹主日生日快乐，天天快乐，越来越美丽，阿们。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祝福马姐妹生日快乐，让你感受到我们借着今天的这个信息，让你可以得到这份礼物，生日。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动作和存留在这个身体里面，神的心都很牵挂，因为他真的很，他为了这个基督的身体，他做了一切他应该做的，所以我们理当应该回应。我昨天还是哪一天，我一个小姐妹做了一下。联名停吧，还是什么？我就看到他，就是对情感的一个封闭，就是感受到被拒绝，以至于我都看不清。我看不清为什么包裹得这么深，因为他也遇到一些难处，说你应该祷告，应该呼求神。我说的每样问题，他都很清楚。他说我就是没有能力。我说你没有能力，是因为你把情感封闭了，对神也关闭了，然后你一直找其他情感的满足。但是这个情感的满足，你转移，你的心越来越冷漠，越来越苦干。但是你一直拼命在找。特别是你回到生活的现实里面，你就发现你没有能力，因为这一块的情感只有耶稣基督能满足。你要想有能力吗？要想你有爱吗？你真正的，你想渴慕这份爱吗？那你就要回到爱的源头，来填满。耶稣基督，首先你要填满耶稣基督对你的一个饥渴。你不把这个填满，你活的就是真的很苦干。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也可以做很大的事情，但是你就是不满足。为什么？因为耶稣里面不满足。这就为什么佳牧师讲内在生活。随时，就像你，他打了一个比方，就像你放了1万块美金在口袋里，或者说重一点吧，10万放在你的口袋里，你是不是走到哪里总怕它丢了？你总要去摸摸它还在不在啊？我觉得这个比喻很形象，这就是神对你的。对你的一种思念，在十字架上说"我渴了"，你能不能满足一下？所以你做任何事情，千万要随时来赞美他一下，或者祷告他一下，好不好？这是神今天最想说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把时间交给幸福大道团。
和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不断的就是来索取，我们要来悔改。神啊，今天我们真的是求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来动工，在我的里面来做一个割礼，就是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神啊，给我们一个恩典，就是我们可以随时回到你的里面，随时回到你的心意的里面，可以来思念你，可以来与你交流，可以来满足你的那个饥渴。神啊，我们生命当中太多太多孤儿的心，太多太多自我主张呀，太多太多都是从我出发的。神啊，今天好不好？就求你给我们一个恩典，就是让我们可以从今天开始，神啊，就给我们一个恩典，让我们可以来思念你，思念你的心，思念你的情感。主啊，来帮助我们，亲爱的圣灵，我赞美你。帮助我们，唯有你可以来做到，唯有你可以来帮助。哈利路亚，神呐、啊，我们这样的日子够了。神呐、啊，从今天开始，神呐、啊，你就给我们一个恩典，让我们今天就得着这份恩典，可以来思念你。主，我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爸爸，谢谢你，让我今天可以在这里。我真的是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我承认，我这些日子常常的，就是忙于做事情。忽略你，赦免我的罪，我愿意定义选择，从现在开始，不管我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中，我可以随时停下来，来亲近你，先满足你的， 不管我手里有多忙，我一定选择随时停下来，随时来到你的身边，淡淡注目于你。我知道你是爱我的，你是我一切的源头。我今天活着就是为了操练，在永恒里，我可以永远永远和你在一起。给我恩典，主的给我恩典，主要让我真的是明白，你是我一切的源头。让我不光是来陪伴你，而是真的是在你面前，我靠着你来重新得力。如果没有你，我什么都不是。谢谢主给我们恩典，带领我们真的是从内心来体谅你的心，来满足你的情感。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办法来回应，也没有办法来感受你的爱。主啊，求神来怜悯我们，主啊，也打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的心能够常常在你那无尽的爱与思念当中感受你，并且能够回应你。主啊，也赐给我们，主啊，对耶稣那因这个施爱成病的这样的一个情感，使我们每一天可以时时借着与圣灵相交，主啊，来向你倾心吐意，来满足你，主啊，满足你对我们的爱。我们也可以因着你的爱被你来重新来唤醒，主啊，回应你的爱，主啊，成为这个身体当中的祝福，主啊，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各位教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孙师母和心腹代表团的分享啊，祷告和回应。我觉得今天呢，就是说，还是回到了这个耶稣基督的情感世界啊，这一个话题啊，怎么能够体会耶稣基督的情感，也怎么能够去满足耶稣基督的情感啊，实际上也同时就是打开我们自己的情感世界啊，就是使领受耶稣的爱啊，就是能够活出耶稣的爱，它这个跟这个我们是否能够进入耶稣基督的情感，去满足耶稣基督情感的需要，它是息息相关的。啊，就是说怎么样打开我们的情感世界啊，这一个领域。所以呢，这个这一个话题我们谈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呢，就是说谈到这个话题是一回事，有没有真正的进入到这个实际的里面啊，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这个这是心腹的必修课。啊，就是说神也带领我们来到了来学习这一门课啊，就是说作为心腹，如果不了解新郎的情感世界，从来没有进入到新郎的情感世界，那做心腹干什么呢？耶稣怎么能够把你提走呢？因为他把那些预备好的心腹提走的目的，就是将来在末日大患难当中，耶稣要受很多的痛苦，他需要一群这个预备好的心腹去满足他的情感的需要，去服侍他的情感的需要。你从来不能进入到耶稣的情感的需要，你怎么可以去服侍他？那你怎么可以被提呢？所以我们要成为被提的心腹，特别是灾前被提的心腹，这个情感这个世界一定要打开，否则你再忙再累，做再多的事也是无济于事的啊，这对我们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这个情感世界是封闭的啊，至少是比较缺乏感觉的吧。就是我自己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啊，就是说这个情感世界是一个封闭的啊，非常迟钝啊，很不敏感这样的一种的状态啊。所以呢，这个确实是需要好好的来学习这个功课，要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感谢神啊，就是说神他就是自己在来啊训练我们，帮助我们啊，来打开这个情感世界，非常难得预备了各样的资源啊，在我们的当中，特别是这个克莱尔的这个情书啊，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所以呢，我们要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我觉得今天师母在这边分享的是一些很实用的一些方法啊，让我们能够打开这一个情感的世界啊。他这里面呢，他讲到了很多的方法，我们都应该去 去照着做啊。就是说这一个第一个建议呢，就是说啊，我们要跟神做一个祷告，今天开始就跟神做一个祷告，就是说啊，答应跟耶稣做一个祷告，就是答应耶稣啊，就是做一个承诺啊，做一个祷告就是做一个承诺，就是说答应耶稣啊，在我活的每一天啊，就是说就是在一天的生活当中啊，就是能够找有一个时间能够停下来啊，安静的在神面前等候他一下啊，然后或者敬拜他一下，或者呢就是注视他一下啊，就是来这样子。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来满足耶稣情感的需要啊，就是你做这样一个祷告啊，就是如果你忘记了啊，你承诺了以后，如果你忘记了的话呢，那么你在睡觉之前呢就认罪悔改啊，因为今天你没有按照做到你的承诺啊，你忽略了耶稣对你的情感的需要啊。其实我们有一些夫妻啊，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做这样的祷告啊，可能对我们的夫妻的这个情感的关系会有很大的提升，我觉得这个建议是很好的啊。他说或者呢，如果你更慎重，你可以跟他立个约啊，甚至就是说比这个打承诺啊，就是还更进一步，这也可以。但是不这个都是建议，不是律法啊。所以就是说你可以跟神跟耶稣立个约啊，就是说你跟他立个约，从今以后啊，不管做任何事情，我都可以随时放下来啊，满足耶稣对我的这个情感的需要啊，来啊等候他一下，敬拜他一下啊，就是来啊注视他一下啊，来满足他的情感的需要。你可以跟他立个约啊，就是这个建议也不错啊啊。另外呢，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体会不到耶稣的情感啊，当然你就根本也就满足不了耶稣的情感，对吧？如果你是这样的情况呢，你就做一个悔改，就他建议就是我们做一个悔改，这个是非常好。就是如果我们什么都感觉不到，那我们就做一个悔改，就是我们啊悔改，悔改什么呢？啊，我们悔改自己啊太自我啊，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啊，轻看了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什么呢？从我们这个解开极大的奥秘啊，从这个道成肉身的奥秘，到这个女人受造的奥秘，到二人成为一体的奥秘啊，你看这一个极大的奥秘啊，你看到耶稣他从天上到地上，追到地上为了爱我们啊，然后来到地上又一直来到十字架啊，为我们舍死，然后他还要再来，他每天现在在天上都渴望我们，要跟我们来就是结合。他付了这么大的代价，2000年，哇！但是我们却很少体会耶稣的这份爱，就是说我们自己也缺乏一个心腹对新郎的这种渴慕和回应，所以我们就是要对自己的轻看啊，就是说自我拒绝，自己轻看自己啊，都是对耶稣情感的一种伤害。就是说来悔改，总而言之就是啊，我们有很多需要悔改，从悔改开始就可以啊突破啊。这个操练也可以悔改可以是一个突破，这一个操练也是一个突破。就是我们做了这个祷告或者是立了这个约以后，就要去操练，每天都要去操练，这个操练就可以使我们带来这个突破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些建议都是很好啊。这个我们感受不到啊，这个情感的封闭啊，感受不到，体会不到神的爱，也进不到耶稣的情感的世界啊。它有很多原因。就是我自己刚才在这里听的时候啊，里面有一些罗列了一下啊，什么原因使我们 就是体会不到，进不到耶稣的情感世界，体会不到耶稣的爱，我们自己也没有那种对耶稣的渴慕，情感世界是封闭的。怎么样突破？有什么原因呢？第一呢，就是不信，根本就不信啊。就是说，圣经上讲了这么多，这个教会讲了这么多，情书里也讲了这么多，听别人也讲了这么多，我就是不信啊。这个不信的恶行啊，一切都排除在外了。嗯，所以呢，你首先要为不信来悔改。第二呢，是不知啊，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能够就是找这个借口了。为什么？我们在别的教会或者我们教会之前，你可以找这个借口，确实不知，没听说过啊。耶稣死不就是解决我们的罪吗？但是我们没罪了就没了，没什么事了，他一切不就是解决罪恶问题吗？罪恶问题解决了就没事了。不知就是这个在以前可以找到借口，对吧？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借口可找了，因为在教会里面讲了这么多耶稣他来到世上，他死不只是解决罪，他跟我们立约，他还要再来，他渴望跟我们就是说有亲密的关系，借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现在在教会里面讲了这么多，克莱尔的情书也我们也读了这么多，见证也听了这么多，你已经不能够说不知了啊。但是那么还有什么原因呢？很多的拦阻，里面很多的拦阻，我就是想信我也信不来，我就是听到了我也进不到我们里面去就是在耳朵边的一个概念，很抽象但是为什么拦阻？很多的拦阻，这个拦阻不除掉，坚固的营垒在里面这个很多茧一层一层的拦阻，坚固的营垒进不去信也信不来所以呢，这个拦阻是要除掉的比如说爱世界，世界把我的心都已经占满了，哪里还有什么地方留给耶稣呢所以呢，这个你知道耶稣他跟这个世界他不能够共存的，你心里面有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就是说你神他就是要专一的爱他，所以你爱世界，那神你就没办法去爱神了。这个圣经上讲得很清楚，爱世界的心在你的里面，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就是说很多的拦阻就是肉体也是一种拦阻这个老模式，比如说忙啊，忙忙忙早上也忙，晚上也忙把时间挤得满满的这个老模式。这个也是一种拦阻，那你没有办法就是这个拦阻有很多但是每一个人的拦阻呢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偶像啊，每一个人的偶像也不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偶像所以呢，你这个也是要去掉这些拦阻，那就悔改了，要蒙光照了还有一种呢是不成熟，就是说还有一种是不成熟。他就像个小孩子，他就像个婴孩他就是自我中心的婴孩，只满足自己的需要很少进到别人的情感世界，从没有这个习惯，也没这个能力，那婴孩他又小了你其实看见婴孩他体会哎呦我少吃一口我母亲他很痛，他这个婴孩完全不可能，他就是满足自己，把爸爸吃饱就好了就可以顶了，对吧？他也要哭，他也不说哎呦现在我母亲很忙呢，我不要忍住一下不哭吧，等一下忍耐一下，你看婴孩有没有，不他要哭就哭要笑就笑，自我中心的也没什么不好就是说婴孩也挺可爱的，但是呢我们是老婴孩活了几十年还是婴孩信主几十年了，甚至当了领袖很长时间了还是婴孩这就不对了，这就不正常了我自己就是这样我自己常常找借口，我原生家庭是这样我从小就是这样的长大的我就有很多的借口，就是但是神说你以前是这样，这我不追究你保险先接近你的罪，你信主这么多年了几十年了你还是应该这一下无话可说了 那就怎么办呢？悔改，要悔改啊，就是说，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悔改啊。我觉得我们上周我们给了一个作业，就是罗马书12:1-2，就是要奉献自己。罗马书12:1-2啊，就是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仿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的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觉得这个经文呢，就是说可以有一从这个新的角度来理解这个经文，就是说它这个里面呢，就是最后这句话这个分句，就是说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啊，把这一句话呢，就是说做一点点的修改，就是让你们体会或者是进入耶稣的这个情感的世界啊，就是说，就是这就是神的一个旨意，神的旨意中间一个就是让我们要体会，要进入耶稣的情感的世界，来满足耶稣情感的需要，这就是神的这个旨意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啊。但是我们在这个方面就是过去是比较忽略的，所以呢，我们啊就集中在这一点啊。我们常念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呢？就是要体会进入耶稣的情感世界，满足他情感的需要。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这个才可以进入体会耶稣的情感的世界呢？在这里面经文告诉我们有两个基本条件，如果没有这两个基本条件，你是不可能知道神的旨意，更不可能体会和进入耶稣的情感世界的。第一个条件呢，就是你要把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说要把你自己的主权交给神。如果你还是自己做主，自己坐在宝座上，你不会明白神的旨意，你也不会体会耶稣的情感世界，更不会去满足耶稣情感的需要。你必须要把你的主权交出来，不能够再自己做主了。你为什么自我中心？你为什么一直活在自我中心的里面？因为你自己做主了，你自己是你自己的主人，天下的主人就是你，你怎么去明白神的旨意呢？神的旨意首先就是要放下你的自我中心，放下你自己做主啊。如果你没有一天没有放下自己做主，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第一条就是要你放下自主，要以神为中心，你才可以满足了解耶稣他的情感世界，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啊，你不自主了，你还要心意更新的变化，不要效仿这个世界，不要太爱这个世界，不要把心都被这个世界所霸占了，心思意念你的内心世界要改变，你那个心思意念里面充满了全部都是世界的东西，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要心意更新的变化啊，所以呢，这一个才可以啊进到耶稣的情感的世界啊。所以呢，那么怎么心意更新的变化呢？啊，要有操练，操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主权交了以后，他需要每一天的操练啊，才可以巩固。这个操练就是让你的生命成长、改变、变化，老我衰微，新我成长，这是一个每一天的过程，它是离不开操练的啊。没有操练，老我不会衰微，新我不会成长啊。所以呢，就是这个缺少了这个操练的功夫啊，这个是不能代替的，就是他需要去操练悔改。奉献都是一个启动，如果没有悔改，没有奉献，你连启动都不启动不了，你永远活在原来的状态。悔改和奉献启动了一下，并不是就完了，就像那鱼跳一下一样的，并不就跳上去了。你要操练啊，这个是不能缺少的啊。这就是诗篇第一篇所讲的啊，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就是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每一天的操练非常重要。那么这个操练呢，它需要有定时的操练和随时的操练。如果我们还没有定时的操练，要先补这一课，开始有定时的操练，然后有了定时的操练，还要有随时的操练。所以呢，孙师母今天所提议的，就是内在生活里面所提议的，就是随时的操练。啊，这个随时的操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但是呢，它是要以这个定时的操练啊，就是要一起啊，要一起。就是当然有时候你现在时间太忙了啊，你无法有定时，那么呢随时的操练更加就是不可缺少啊，就是你随时都可以停下来等候神，安静在神的面前敬拜他，里面敬拜他啊，注视他，眼目注视他，来满足耶稣情感的需要，这也是一个操练啊，这是随时的操练啊，这两个操练啊，在这个如果神看我们的心啊，如果我们有心这样子去操练啊，神他就会来回应我们，带我们进到这样一个啊更新变化的一个过程里面。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幸福代祷团的分享和祷告，也谢谢周牧师的教导，听到这些啊领受分享，对照自己就是很扎心啊，好像一直就没有办法真实的进入到啊，说了很多，分享了很多，也听了很多，但是实际上就是自己还是很难得进入。那我刚才啊，对照周牧师最后的这个，就是讲到三步：悔改、奉献和操练啊，我觉得每一步都做的不够，都是很肤浅，就是说。啊，都做，但是呢都很肤浅。确实感觉到就是这一段时间，就是自从大儿子这个开启之后，那我们首先呢对付的是大儿子。当我感觉把大儿子对付完了之后，最后我发现确实那个大儿子有一定的对付，尤其是在真理上啊，就知道过去大儿子所表现的那些优点啊，服侍的勤劳啊，摆上啊，付出啊，有责任感呢、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属灵啊，那只不过是一个大儿子的一个属肉体的一种模式，它并不是属灵的啊。当这个真理被开启之后，那我们尤其是我们的大儿子，就信主之前都有很多很强的这种培养出来的那种刻苦己心呢、就是为着一个目标啊，能够付代价呀、然后至少还取得一点成绩啊，然后能够在这世上能够啊打一片，也不打一片了，至少打一块地方啊，给自己安身立命呢、可以活命呢啊，至少在这个竞争的世界里面，他按照大儿子的这一种自己摸索的一种啊，在这个世上能够啊安身立命的一点点东西，当把这些东西从凌厉的眼光来湿透了它之后，然后就有一些放下，或者是有一些破碎。因为你真理的了解，过去你认为它是个好的，那你现在知道哦，它只要是老模式它都不是好的，它并不属灵，它只是说你可能自小在这个世界摸爬滚打的时候啊，为自己摸出一条安身立命的一条路而已啊，或者是呢好像看起来挺有啊，好像看起来挺有东西啊，挺有责任感，挺付出摆上啊，挺能够啊这个勤奋，这一切一切的优点，突然从真理上发现它也是一个从肉体出来的模式，那就这一块呢对我是帮助是很大的，就是这个模式就被打倒了，所以我的服侍那种热情呢可能不像以前那样了，那以前就是非常能够，就是很吃苦，很能摆上，而且还真有满足感，还真有很多的那个得很多很那个感觉很也很有力，人也感觉到很积极，也非常的付出，也很有那个好像就是忙来忙去，很充实，也很有满足感， 但是呢，这一些都是实际上都是一种旁通之路，就是说他还是离开了这个生命的本源，没有跟生命的本源，像约翰福音十五章葡萄枝连于葡萄树，或者像诗篇一篇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没有进入到这种本质，确实对这个有些认识。那我在大儿子这一块呢，确实就有很多的来对付掉，确实大儿子对付掉以后，我就发现剩下的就是小儿子，之后就很无力，非常无力，非常的软弱，非常的，因为以前靠大儿子硬撑的还能做一些事情，那现在大儿子是垮掉了，但是小儿子剩下的话，那这那就是像那个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小儿子一样，就是无所事事，就是那种冲动霸道，就是那种旧性情呢、啊、无论是从拒绝伤害也好，还是骄傲自我自我中心也好啊，这种都是这种要么就是两种性情从这里出来啊，要么就自我啊拒绝啊，自我拒绝就是很软弱无力啊，缺乏执行力，缺乏行动力啊，就是对操练啊这些东西都做不起来。那我就发现这个问题就是还是里面的灵人，里面的新生命太软弱，其实实际上呢把大儿子打倒了，小儿子其实什么也做不成。那是不是要把大儿子恢复呢？其实也不是。那我就曾经也有过这样的挣扎，那大儿子呢我就坚决不再恢复他，但是呢新儿子并没有起来，真儿子这一块生命没有起来，所以要完成这样的一些啊基本的悔改呀、奉献呐、操练呐，很无力，非常无力。我第一次深深体会到，就是人全然的败坏，全然无力量，全然的被啊，就是那种软弱、败坏、污秽、无能、无力，彻底的被罪辖制、捆绑。不信我们一信主就知道啊，人就是啊，这不全然败坏呀、啊，我们无法拯救自己呀、啊，必须靠神来拯救啊。这个概念其实一信主就有，但是现在进入到我心，进入到我灵里，非常认同圣经的观点，圣经的说法，对人的这一个说法，对人那种无能无力、不可自救啊，有深深的体会，切身的体会，就发现人极其软弱。瘫痪无力，整个人其实在灵里面呢就是瘫痪无力的。你之所以在这世上还活蹦乱跳啊，还觉得好像觉得可以世界首富、中国首富、亚洲首富，好成功啊，这个也羡慕你，那个也仰望你，其实那是靠外在的我，是那个外在的我打拼的啊，那个外在的我也是大儿子那个我啊，你们从小啊，我们的教育体系，你的家庭教育啊，社会体系就是培养这一个要打拼啊，要努力啊，要付出啊，要摆上啊，里面不管啊，外面呢确实是打造训练装备，哎，有一套，他呢确实可以做到一定的成功，那只是一点成功，但是实际上里面丝毫没有改变，里面也是不触碰的，自己也不去关照的，也自己也不管的，也不去照顾的，所以呢里面其实是空洞的，极其的空洞，缺乏，里面极其的贫乏，极其的枯干啊，所以这个人其实就这么惨状。所以他无论多成功，我现在用神的眼光，用这种真理的眼光来看，真的就是外强中干，里面空洞乏味贫乏冰冷封闭啊，实在是没有任何东西。所以整个人，我还曾经问过一个问题，我说只是我这个样子呢，还是大家伙都是这样啊？我说我怎么这么瘫痪呢、啊？怎么这里头这么无力？怎么这么无能啊？那我后来我说是不是我一个人这个样啊？是不是或者是很少数人是这么软弱这么无力啊？我后来想啊，从圣经真理来看，实际上圣经真理说人人都是这样，人人都犯了罪，其实呢就是只是你外在的外在的装饰和打拼有没有效果而已，里面其实是无能无力瘫痪的，所以难怪需要他救，需要神来拯救，就是人极其需要拯救，非常需要拯救，我十分的赞同，就是人非常需要拯救，人已经完全无力，就像溺水的人一样，他完全没办法自救自己，你越自救越扑腾，越失望，越痛苦，越无力，越你只要使劲，你只要想使劲，非常无力， 那种啊，就像要淹水要沉下去了，那种哇，扑腾扑腾扑腾，你真的是一点劲都没有，好湿，好无力啊！就是人真的是被湿，被这个罪呀、啊、捆的呀、啊，那个破坏的呀、啊，真是体无完肤，捆的呀、啊，简直是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就是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点，人的无能无力呀、啊，没有一点招。所以啊，你如果没有真正的站在这一点，没有对神的成就那一点站稳的话，真的好沮丧，好无力，好沮丧，一点都没有意思。就是所以要常常的提醒自己，神不是这样看我们的，即便我们是这样，但是神拯救我们的，神乐意来拯救啊，神在凡事上来拯救啊。本来我们就是要神，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上十字架呀，他才要来付代价呀，他才来拯救啊。他知道你拯救不了自己呀，你就是罗马书第七章的那个惨状啊。罗马书第七章的惨状是保罗的体会，他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连保罗这么伟大的使徒，他曾经就这么体会，这是一个人类的共性。我就知道深深体会到那个救恩的重要，耶稣基督的救赎的重要，所以深深的要站在那里，但是我还是感觉到很无力，确实很无力，就是那种操练也无力，奉献也无力，悔改也无力。我现在就是做一个悔改，就是一个呼求，神啊你帮我，神啊你一定要帮助我，我需要你的怜悯，我需要你的拯救，我丝毫的力气都没有，我极其需要你的拯救。我昨天看了一下，好像宾路易斯师母的一篇文章还是谁的文章，就是幸福代祷团他们在群里发的一篇文章，我从头到尾好好的读了一下，他确确实实是这样的，他就是很多的先前很多伟大神的仆人都发出过这种呼喊，都发出过这种对自我啊那种否定啊，对自我的彻底的看见自我的那种没无能无力，那他才这是一个起点，然后才呼求神，才真正的能够知道他就是什么意思，神来拯救是什么意思，你就不会再自己使用力量了，你不会再扑腾了，你扑腾是没有用的。所以就是罗马书第七章那个扑腾是没有用的，你就一定会落到扑腾那个起码罗马书七章的那个光景。你如果你现在看到你自己的无能无力，这是一个进步，这是一个好事，这个从你自救然后往他救上面来，往神救这个方面来踏步，过去这个理论真理其实早就清楚，那从自救要转为神救呢，是我现在从灵里面才第一次深深的呼喊，深深的呐喊，深深的在这里呼求神的拯救。我现在就处在这个阶段，我相信呢，这实际上可能看似是一个好像是倒退呀、退后啊，其实可能在灵里的本质上来讲，实际上可能是一个进步。所以感谢神啊，就分享这些，祝福大家。
阿们，感谢主。谢谢牧长们的分享，还有幸福道团的领受。我想今天早上我们主要是在领受，就是感受神的爱，领受神的爱，能够活出神的爱。所以呢，我就想到我们进入五月份吧，就是四月底五月份，春天来了，然后新生堂的弟兄姐妹，新生堂事情也比较多，都是喜事儿，都是好事儿，有无数的人在过生日啊。然后有人要结婚呢，当然了，也有胡爸爸在生病。然后呢，我们也是各种各样的事情，五月份非常的多。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是想分享一点，就是这种体会，就是体会到这个新生堂家人们彼此在一块儿，这个彼此相爱。然后呢，在这个实际的弟兄之间相爱的时候，弟兄姐妹之间相爱的时候呢，活出了这个神的爱。那么我就看到这个马太福音25章45节里所讲说，主要回答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所以呢，我就是就说我们作为一个就是怎么样，就说初级阶段吧，就说就是用爱神呢，就是用爱人的这样的方法来把它体现出来，就是爱我们弟兄当中一个最小的那个。那么举几个例子，就说我们弟兄家里有这个小院里，然后呢妈妈种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各式各样的好的菜蔬菜，非常的棒长的。他就说每周主日的时候都给大家带一些不同的这个种类，不同的这样的都是非常棒的这些菜有青蒜呐、有这个小苗给大家带，然后非常的就说爱大家，就是他可以放在自己家里，他甚至拿出去卖我觉得都很好。可是呢，他就是愿意把它分享出来， 每次主日的时候啊，祭十二的时候呢，这弟兄就给我们大家都拿过来了啊，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棒。然后呢，这个今天晚上呢是啊，我们这个新生堂这个胡爸爸呢，他在医院里，他要过生日啊，今天是他的生日，所以我们弟兄姐妹都愿意一同的去为他祷告，探望他，然后给他献上这个蛋糕，然后和他一块宽宽心。啊，在之前呢，这星期天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有弟兄有姐妹已经自己去到这个医院去探望他。今天呢，我们是整个新生堂啊派一些代表，然后去探望他。就是那个我们的弟兄姐妹去的时候，甚至还想到这位胡爸爸是哪里的人，他的现在的胃口不太好，可能给他预备一些他比较可口的饭菜，让他能够稍微的吃一点。这非常贴心的这样的这个爱，就是让整个我们的家人们都在感动。不光是胡爸爸的这个病人自己，而且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个在这个新生堂的这些弟兄姐妹看到感受到，就是来自于神的爱。然后我们也看到在过生日的比较多，整天的生日的祝福就是满屏啊，在各种的这个场合各种的带这个机会当中，我们都来表达彼此的相爱。那么在服事里边呢，因为事情比较多，尤其是我个人就是说很多时候会丢三落四啊，经常是忘这个落那个。那么我们的弟兄和姐妹，尤其是姐妹们，心比较细啊，所以就说在不知不觉当中，在我还没有感受到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提醒我，然后善意的帮助，或者甚至已经坐在了前面，所以这都是感恩。那么就说，尤其我还想到我在三月份、四月份的时候回国休假的三周，还有包括去年我们在香港特会的时候，就是只要是我们有时候因为别的原因不在家。不能够服侍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动的都会站出来，领袖们主动的都会来互相的这个站位，然后补位，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这个感受到这个彼此的相爱。所以呢，就说简单的列这些例子呢，就是让我感受到，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爱做在我们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那么我们这个吴弟兄他有一句非常棒的话，我觉得我想再重复一次，他就对他的妻子姐妹说，爱你就是爱神啊，爱你就是爱神。我觉得这句话说的是非常的棒，就是我觉得可以值得我们大家都来学习，怎么样来在这个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当中来活出神的爱啊，在这个操练里面，然后呢，在这个里边来一边操练爱人，一边操练爱神，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活在这个实际当中啊。当然，我觉得我之前所总结的、所感受的这一部分呢，更多的可能还是来自于我们天然的。这个肉体的这个爱更多一些，所以我们要认罪悔改，也要来到神的面前，要学习刚才周牧师所讲的。第一呢，我们要定时的要和主耶稣基督亲密，要从主那里领受他那无穷无尽的这样的这个丰盛的爱。然后呢，再加上一点呢，就是要随时的和主耶稣亲密，随时在我们这个感受到或者说没有感受到神的爱的时候，我们随时要开口来赞美他。我们随时要来能够安静等候他。我觉得就对于我们在职场工作这些弟兄姐妹，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要有一个随时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感受神的爱的这样的机会。就是当我觉得就是说，当我们在开车走在路上，然后你看到神所创造的这样的这个美好的这个各样的这个景物的时候，我们就来哈利路亚赞美主。当我在有时候在想一件事情，在为一件事情发愁的时候，那我应该哈利路亚赞美主，然后呢闭上眼睛，然后来给，当然不是在开车的时候，就闭上眼睛给神一个时间，看看神是怎么想，看看神是愿意让我怎么样来体会他的心意。就是这些，就是随时这个词我觉得很重要，就是随时来赞美神，来等候神，来领受神的爱。这样的话，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服侍当中，我们的爱才不会枯竭，我们才能够就是说我们的爱会长新然后长久。所以感谢主，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在神把我们放在一个这个属灵的环境当中，一个爱的这个家庭当中无论你是在哪个分堂，无论你是在哪一个聚会点，无论你是在哪一个分教会，但是呢，神是把我们放在整个家恩教会这样一个爱的集体当中。那么刚才周牧师讲说，你要在家人教会，你就没有借口再说你不懂，你没有借口说你不知道，所以只是你行得出来还是行不出来的问题。所以我们天天在讲， 如何爱神，如何被神爱，如何和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要来操练，就是一个定时，一个随时。感谢主，我觉得神是啊，他的爱会托住我们，会时时的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就是要在这个教会，在这个环境当中来体会，来把它活出来。感谢主，就分享这么多，阿门。
阿门。非常感恩啊，我们今天 YY 陈导幸福带导团队和各位牧者的分享啊，我想一方面是让我领受到我们真的要思想神的爱，十字架的这份爱进到我们的心里。那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确实很亏欠神，因为我们每一天没有我们的心态不对，我们不感恩啊，这就是我们不信神啊。那我们今天早晨的带领是非常带我们进到一个实际的里面，就是我们今天是什么原因拦阻我们啊？我们里边没有向主打开心，我们里边情感很多的时候没有被主触摸，我们更不能体贴主耶稣的情感。那我想我们今天最多的就是领受，就是我们要悔改，我们要从心里悔改。主啊，我们最深处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信神，我们没有把神当成，没当神，也没有当成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每一天真的很少的时候让圣灵在我们里边完全的掌权，我们没有每时每刻都顺从圣灵的带领。那我们现在处在这个安逸的环境当中，有这样的YY 陈导，有这样的一个教导，有这样一个环境说心里话，我们真要献上感谢。我们要悔改，今天就带到行动，呼求主，主啊，我要把我全心全人的奉献给你，不是光为主做一些事情啊，忙碌在忙乱中，让我们的心奉献给神啊。我想我们今天周牧师刚才跟我们所讲到的，就是我们要分别出来时间，定时要拿出时间。所以我今天我刚才也做一个祷告，主啊，帮助我，我经常的没有这样的渴慕，呼求你赐下渴慕，让我每一天都有定时的时间，不要找任何的借口来到你的面前啊，因为你应许我们，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就必与我们同在啊。我们要随时赞美神，随时回到神的里面啊。这里是我们今天这个时候在领受这样的教导，我想啊，会我们有一点点从里边有这样的领受。我想我们今天跟神做了这样的祷告，我相信神也会帮助我们。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真的操练，把我们的心奉献给神，求神帮助我们。我想我们随时都跟我们现在的主日信息连在一起啊，当我们思想神的用启示录对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点这样的动力和盼望，不必用一些事情来拦阻我们啊。所以说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就活在主的里面，过得胜的一天，也操练从我们真的从家人彼此相爱，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到我们的工作岗位上，我们来学习主在我们身上掌权啊。好，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一起来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啊。好，我就回应这些。
好，感谢主啊，谢谢牧者的分享，带导者的领受啊。我今天本来是想分有感动分享一点这个就是 群体的产业哈，但是我们要随着圣灵的这个带领哈，就是灵活哈，跟上圣灵的带领，讲到我们和主的这个彼此的这个这个情感的建立哈，这个又回到哈这个这个层面哈，就非常的阿门。牧者们的分享哈，师母的分享，周牧师的分享，牧者们的分享，就是很美好的一个生活，就是我们给我们跟神关系的建立因为这是聪明童女自己灯里的油，别人不能分给你，所以我们必须每个人在认识以后，明白以后来进入实际的操练，成为你真正的生活才能成为你自己灯里面的你自己的油，而且这个灯还不灭，这个油还长长的供应是的，我前一段时间也是跟几个年轻人在一起沟通的时候，问他们等候神内在生活的状况时间是怎么样分配那他们都很忙，他们都有说我们都有随时有什么事情都会跟主沟通但是听得出来就是整块的时间是不够那我也是鼓励他们整块的时间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如果三餐不好好的吃，没有吃正常三餐的习惯，我们只是在口袋里随时都有零食，那还是不够的当然你实在没有时间，你特殊情况你吃的总比不吃要好那但是正常情况下我们是要正常的才能够营养不然你会营养不良你要有整块的时间，大块的时就是整块的时间吧，或者说固定的时间固定吧，整块的时间，那同时呢你在这个基础上你操练你随时都跟主的同在是最好的效果。那我自己尤其感觉，我想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节奏也都相似，不一定完全一样相似，就是说在我们就我自己来说，在常规的星期到星期五我都比较常规这个很容易有比较整块的时间，固定的时间，那反而到周末的时候呢，因着家人呢因着教会服侍因着家人各样的安排的话呢就反而会稍微的乱一点自己的时间会打乱一点，因为我们必须也要迁就家人的计划呀这些，所以会要牺牲一些自己的跟神的时间这些，所以我自己来说，我星期一会花很多的时间要把这个周末的这个稍微打乱一点的要来恢复起来，所以本来我基本上星期一都是这样，你会觉得因为我们毕竟随时跟神完全的同在的这个还不是很深厚所以我们的计划被打乱，时间被减少心思比较要想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呢会减少，所以昨天我本来是有一些很多的工作要做，但是我还是感动觉得里面的这个跟神的这个同在和这个这样的高油是不够的，现在如果投到这个工作里面就像过去一样这种模式是绝对是不可以的，所以宁可把所有的事情都放下先来，更多的来敬拜等候，可能是平常两倍三倍的时间，一直到下午在一个自己知道灵里面这个状况是很恢复很高昂的，很充满了神的同在，再去做那些的事情神确实让你事半功倍的所以昨天在等候的里面呢，神就把这个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呢，就是说到你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神的这个旨意我主就感动我说这个心意而变化，就是说今天的你不再是昨天的你了，明天的你也不是今天的你我就问神，我说是的，我说我也是有这样的感受，但是我说不清楚。神就说你知道吗，每一天你跟我连接的时候那么你的灵，你的情感，你的意志和你的理性每天都在被更新。这就像我们说我们不能一同时跨入，就是说怎么不能跨入同一条河里因为它在不断的流动，它在不断的改变。所以当我们跟主有个活泼的关系的时候像我感受比如说我的理性和我的这个意志，那么当我去看克莱尔情书的时候，我在里面呢就会吸收到一些神的他的这个性情里面很活泼的一个表达，那么我看了以后，看的时候呢，我的灵里面就说 yes 是的，我就不用理性去分析这个东西，我也不用头脑去思考变，就是能不能变，能不能通过这个我就在这个我就是说我的里面就吸收了以后呢，就对我对神的认识呢就多了一块儿， 那么我的意志就降服下来，说是的，我要回应，我就要这样做。主啊，你是这样说的，你是这样的，那我就这样做。所以那么我的理性呢就操练能够放下，能够降服。所以这个在这个就是举这个小例子，就是这个过程里面呢，你的灵意志和理性呢是在更新中啊。因为当我们对神有一块新的认识的时候，我的里面因着对神认识的不同，我就被更新了。所以就是主就说，你看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神把赐人智慧启示的灵赏给我的里面的时候呢，那我带着这样一个智慧和启示的灵在我的里面，我盼望他在我的里面来主导运作的时候呢，我就可以真认识他，我就可以更多的知道他一些，认识他一些。我每知道他更多，我的里面就不再是过去的我，我的里面就不再是过去的老的这个情感哈。所以在我认识他的过程中间，我已经不再是昨天的我了，我的心已经更新变化了。那另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跟主的情感的这块，确实我个人每天早晨或者随时我会讲说，主啊，我今天我怎么能够更爱你，你要开启我，我认识了你以后我要带出回应啊，我认识你到一个层面，那么我今天爱你的程度跟昨天不可以一样啊，所以我怎么能够更多认识你。当然这个要智慧启示的灵啊，要开我的里面哈，开启你自己在我里面，我要认识你，我必须认识我的新郎，我才能跟他同工，我才能够准确的明白他的心，我才能爱他。所以你要开启你自己在我里面，靠着我的头脑，我自己我没有办法认识你，你来开启我，我天天要呼求他开启我，而且你告诉我我怎么能够满足你的心。如果今天如果这个生活的安排，如果这样的做事的方式不能满足你的心，是你在里面有不满意的，你要光照我让我立刻的放下。我的里面有一个完全顺服的态度，我愿意以你的心为满足，为我最大的满足。但是如果我不知道，我就会做的偏了。所以现在不是意志的问题，不是我对你的态度的问题，现在是我的里面够不够敏锐，够不够准确的问题。所以你一定要把智慧启示的灵赐给我，不然我不搞得不准确就不行嘛。所以这个在情感上面就是说在情感上面哈，我们今天怎么样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进到他的情感世界，更多的来满足他的心，这个要神开启我们的，不然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做，只有一个意愿也不知道，所以这个要开启。还有第二层面，就是我今天怎么能够更加的舍己呢？怎么样敏锐于你的光照呢？怎么样更像你呢？我有什么事情需要钉十字架？当我里面什么意念东西起来的时候，你来光照的时候，你把它钉十字架。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对于神，你要做心腹，做得胜者，就两个，一个是在情感上怎么样来跟主近身，一个在生命上怎么样更加的来洁净，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就是每天两个问题，第一个怎么更加的爱神，第二个是怎么样的更加的像神，怎么样更加的像你，怎么样更加的像你。所以你一直在问这两个问题的过程中间，你所有的心思意念努力态度这些你都向着这个目标，那么神喜悦你这样态度，他一定会给你开启，他一定会给你开心，你放心。你如果今天说，主啊，我怎么舍己定十字架，也肯定有，不管大的小的意念的起来，你都会敏锐来定十字架。但是我的里面，我们的里面，作为一个心腹，你要跟神像姜牧师说的，你要向神说一个，而且要不断的说一个绝对的 yes， 神圣的 yes， 就是不管这个状况是不管是什么，只要神光照出来，你不是承诺他吗？你要向他，你要舍己吗？那么你一定要去对付。你不是承诺他的情感，他的跟他的关系是第一位的吗？所以你什么都要放下，只要他感动你。所以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是这样子的这个过程。所以就是说所以就是我们怎么说，这个整块的时间也好，零碎的时间也好，随时的时间也好，主的会带领我们，他会在里面吸引你如果你想学习怎么样随时的来转向神我建议你可以看劳伦斯弟兄的书，他就是邀请神同做每一件事有一天，上一个星期神把一个话，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八节就是有个开启，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都在乎他，就是都在他里面，就是你做什么你都在他里面，就是你的理智，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理智是知道灵里的真实，就是他是陪伴在我们身边，对吧？他没有离开我们，但是呢我们却没有把他当做一个真实来对待， 所以我自己呢，我就说要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啊，我就跟他有时候跟主就是同在哈、啊、同行的时候，是为一起生活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一起敬拜，在一个房间一起敬拜，哎，我要换一个房间去读经了，换一个环境，我就说主啊，我们去另外一个房间吧，我们到那边去读经吧，就是如同你能够看到他一样。因为灵里的真实比肉眼的真实还要真实，所以你就把你灵里的真实在你意识的层面表达出来，话语上、情感上、你跟他的互动上，你就在你的意识层面表达出来。当你自己越表达的时候，这个真实对主来说也很宝贵，对你来说更加的宝贵。这个真实感对你来说，对我们今天活在肉体这个天然的里面是很宝贵，所以你要不断的这样操练跟他讲话，就是你祷告站起来以后，你要去做事，你要去买菜，你要去开车，你要做任何事情，你邀他一起同行，跟他不断的讲话，不断的沟通，不断的回应，不断的求问他这件事有没有在他心里当中。当你形成这样一个生活的实质的时候呢，就是他的同在是这样的真实，那么你灵里的眼睛会不断的开启，因为你的属灵的五官也好，自天然的五官也好，你都是降服下来，对准焦点，一直是开放的，对准的，在捕捉他的，无论你捕捉到什么层面，到什么深度，所以他就很乐意像这样的一个开放状态的、渴慕状态的心来彰显他自己，因为他的同在和彰显是很宝贵的，他不愿意随意的丢在一个不重视的人跟前，所以你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是主跟你的之间的互动就会更多更真实，你就真的是过一个开始体尝一点点就是神有神的同在，在地如天这样的一个生活，使我们灵里的这个使我们跟主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灵情感意志理性因着每天跟他的同在交流，被更新被洁净被提升，而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样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渐渐来体察神各样不管他的情感世界也好，他的所有的向你所发的这样旨意，使我们心腹开始学习跟他同生活、同存留、同呼吸同动作同心意，慢慢进入这样的实质。我相信神会在这个平台很多心腹的身上都做成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和带领，再一次献上感恩，好不好？